改变不费力。第十九章，生命和能力。在同一天，耶稣教导了关于天国的十个比喻，包含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性和能力的撒种的比喻。主也告诉他的门徒要进到船里面，到另外一边去。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。现在记住，耶稣已经在同一天花了很多时间教导他的门徒，神的话就像一颗种子。你将这颗种子撒在你的心里面，种子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你不需要到任何其他的地方去获得那个生命。如果你想要在你院子里有一棵树，你不需要出去拿一棵树，而是种下一粒种子，那颗种子会成为一棵树，种子里面是有生命的。创造之主说，所以耶稣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教导了这些真理，然后在同一天，他在三十五节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你意识到耶稣在做什么？他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是神的道的化身，他刚刚谈到神话语的能力，所以他在做什么？他给了他们一颗种子，他给了他们一句话。耶稣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他没有告诉门徒，让我们上船到半路会沉下去，让我们过去被风暴淹没，我们永远没办法来到另外一边。没有，耶稣给了他们一句话。这是加利利海的创造者，他是那创造天地和这个自然领域一切所有东西的造物主，这些都来对抗他们。这个创造者说，让我们上船渡到另外一边。耶稣给了他们一颗种子，耶稣给了他们一句话，然后走到了船的后面开始睡觉。当他睡觉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风来了，一个很大的风暴过来，然后波浪开始打入船内，船里满了水。你必须要记得，这不是一个大的游轮或者是游艇，在甲板下有干燥温暖的舱位，不，这是一个很小的敞篷船。事实上，我有参加过加利利海边的一个观光路线，他们称之为耶稣的船，那实际上不是耶稣使用的船，但他们说那是那时耶稣他们所用的船的一个复制品。我们大约有三十个人在船上，它是完全敞开的，甲板下没有任何东西。如果耶稣是在船的后面睡在一个枕头上面，然后船现在是满了水，那么这意味着耶稣是睡在水里面。耶稣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他没有起来去处理这样的境况，而是仍然睡觉。这真的很神奇。从来不是你的问题。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八节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这是如此的典型，不只是这些门徒，对于现在的人们，我们遇到问题，医生告诉你快死了，银行会告诉你有些东西要被收回，你的配偶告诉你要离婚，有人告诉你坏消息，突然间沮丧开始了。这些风暴来临，我们会来到主面前说，神啊，我认为你是爱我的，为什么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呢？难道你不关心我丧命吗？ 我们基本上将这些全都归于神，就像这是他的错误，不是神将风暴拆解下来。宗教教导神的主权，意思是他控制所有的事情，在这个领域造成了很多的混乱。他们说神是那一位引起你或者允许你生病、贫穷、离婚或任何事情的人，那不是真的。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不是神造成这个风暴，神没有控制一切的事情。现在耶稣有能力和权柄对这个风暴做一些事情，他通过斥责风和海运用能力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耶稣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你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不是神所注定的，他没有造成这些问题。所以当我们说神啊，为什么你让这些发生，是错误的。首先，你将不公正和错误的事情归咎到神的身上，你需要停止。神是一位好神，他不是你问题的源头。不要来到神的面前指责他，说为什么你没有医治我，或者为什么你让这个人死了。神永远不会成为你的问题。在船上的这些门徒开始说，主啊，醒醒，我们丧命难道你不顾吗？拿上桶子舀水划船，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，你没有尽自己的本分。如果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可能已经沉下去了，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。听起来很像现在人们对神所说的话，为什么你不医治我？我已经祷告了，我做了这个，然而你没有做你的部分，难道你不关心我吗？事实是耶稣已经做了他的部分，他给了门徒他的话语，那时是取决于他们领受那个话语，通过相信和说出来以释放话语里面的生命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。斥责对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人们会去祷告求神医治，他们说，哦主啊，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你不爱我吗？你没有听到医生说的吗？求求你来医治我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一个乞丐，而不是一个已经收到了所有他基业的儿子，不是宣告我们理所应当的事情，而是在祈求神去做他能做但是他没有做的事情。我们认为这是神的责任，轮到他去解决这个问题。而真理是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，神给了我们他话语的种子，会生长出我们问题的解决办法。神给我们的话语是有生命在里面的，你所要去做的就是领受那些话语，坚定在它上面，开始释放在那个种子里面的生命，神的话语。这些门徒代表了现在很多基督的肢体，他们哀哭，哭喊着说，神啊，难道你不关心我吗？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些呢？请触摸我。他们祈求，恳求，怀疑神的良善。这些门徒抱怨，呻吟，发牢骚。看看他们把耶稣叫醒的时候，耶稣所做的。他斥责了风和海，然后转向他们说，马可福音四章四十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耶稣没有起来说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非常累，只是想要小憩一下。这是我的错，让你们陷入这个。我为我没有起来，没有照看好这些，向你们道歉。不，他没有这么说。耶稣没有让他们息怒，他没有只是坐在那里同意他们的惊恐、牢骚和抱怨。反而，耶稣问，为什么你们这么害怕呢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对他们属肉体觉得很生气，也对他们的不信觉得失望。通过他的话语，你可以看到耶稣对门徒的无能为力是不赞同的。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，那么耶稣对门徒说这么严厉的话是不公平的。如果只是他们将主叫醒，然后耶稣处理了这个情况，然后耶稣应该会有一个道歉说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早点保护你们。但这不是他所给的回应，相反，耶稣基本上斥责了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如此的害怕？ 门徒可能回应说，但大部分的人说我们要沉下去了，为什么我们不会害怕呢？如果这些门徒明白耶稣在一整天时间所教导他们的，他们可能会对风暴做一些事情。耶稣给了他们十个关于神国的比喻，他已经告诉他们神的话语的种子是有能力和生命的。当耶稣说让我们渡到另外一边，神给了他们一颗种子，耶稣给了他们他的话，一个应许。如果他们对此有任何明白看见，他们能够领受那个话语，站立在那个话语上，那么他们能够拿起他们的权柄，命令船到达另一边。他们可以斥责风，命令海浪停止。耶稣对他们的无能是不赞同的，他斥责他们说，你们应该比这个要做得更好。两刃的利剑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比这个做得更好。基督的身体会来到神的面前呼求，求帮助，想着为什么神没有释放他的能力。他们说，神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所以他们组织另外成千上百的人，成百上千的人为他们代祷，去迫使神更多的转动他的手，给他更多的压力，直到神复兴医治或者任何事情。这是对神的冒犯。祷告，哦神啊，请浇灌你的圣灵，哦神，怜悯我们的国家，请不要审判我们。这对神是一个冒犯，神已经将他的圣灵浇灌怜悯我们的国家。实际上神已经对整个世界怜悯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审判了他的儿子。耶稣已经付上代价，完全的代价。我们在地上没有出现激动人心的复兴，唯一的原因不是神没有浇灌他的圣灵，而是他的人民没有做他要他们去做的事情。他告诉我们去传福音，教导他的话语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告诉我们去医治病人，他告诉我们在地上去推进他的国度。路加福音19章13节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10锭银子。锭原文作弥拿，一弥拿约银10两，说，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耶稣给了我们这些话语，生命在种子里，我们没有种下这些种子。我们不想花时间在我们的心里面种种子，保持在那里默想它，直到神的话语可以扎根成熟结果子。这是我们的工作。神没有睡觉，我们在睡觉。基督的身体没有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，我们求神去做，不是这样的工作方式。你想要看到神的能力吗？你想要看到改变彰显在你的生命中吗？神已经通过他的话语释放了他的生命和能力。每一句从神来的话语是一个信心充满的话语，有改变一切事情的能力。当主最后再来时，启示录19章15节说，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我不相信这指的是一把物质上的剑，而是神话语的体现。一样的剑，希伯来书4章12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神会从他的口中说出话语，这些话语里面有很多的生命。在宇宙的历史中，神的话语是最大能力的体现。神将他的话赐给了我们，神会通过他的话摧毁他的仇敌，使所有事情都恢复正常。我们现在有同样的话语， 你不需要一棵从天而降的树，你所需要的是领受神给你的种子，种下去，给他一些时间。你可以栽种任何你想要种的树，你不需要一个从天而降的神迹，你需要做的是领受神的话语，在你的心里种下那颗种子，让它生长。那么神的超自然的生命和神迹奇事的能力会在你的中间显现。我相信通过这本书，我已经将神的话语的种子撒在你里面，不会被挤住，而会生产百倍的收成。阿们，照此成就。